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为您介绍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2度到23度，最低气温16度到17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16号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17号多云为主，东北风是4到5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东北到东风5级，阵风6到7级。16号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现在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外地的朋友别忘了加拨连云港的区号0518。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我们9点到10点的时候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啊，有什么新闻线索要给我们提供的话，也欢迎大家呢拨通我们的直播电话。好，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关注到，可能很多农民朋友啊，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啊，自己的农田会被一些单位来占用，怎么占用呢？比如说，有的时候相关的一些这个单位呢，会在你的农田里放置移动的线杆呐、或者是电信公司的线杆啊，或者是供电公司的线杆啊，这。今天呢，我们要反映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农民朋友啊，因为他可能经常不在家，等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他农田呢就有一个线杆在伫立，然后发现呢，后来他经过了解，发现是移动公司的线杆，啊，后来呢，他和移动公司去联系，希望移动公司给予拆除，因为他并不知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我们的记者呢，也是深入调查了解，也同时呢，也帮助了这位农民朋友解决了他的烦心事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电话连线我们的采访记者陈杰，了解一下他采访调查的情况和过程。另外，今天预告一下9:40啊，我们还是为残疾朋友介绍扶残惠残的政策。今天呢，我们重点要了解的是近期我们市残联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很多呢想要学习一技之能的我们的残疾朋友啊，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残疾之声。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节目安排，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00、854771100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那前不久呢，灌云县南岗镇王范村的一位村民朋友啊，给我们这个政风热线节目呢打来电话，说呢他是多年呢在家务工，常年不回家，但是后来呢回到家乡呢就业生活，却发现自家的农田啊多了一根电线杆，和我们的记者陈杰取得了联系。陈杰呢也进行了调查了解。好，陈杰您好。
你好。
好，那这样您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这个这位王先生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
好的，王先生呢，他是灌云县南岗镇王范村的村民。因为多年前呢，他们全家都是外出务工，所以常年不在家。后来呢，返回家乡就业生活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家门口自家的农田里呢多了一根线杆。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呢，后来发现这个线杆啊，对于他自家的这个农业生产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就是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把这个线杆给移除走。后来就是通过联系我们，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线杆的相关信息呢，找到了这个线杆的建设单位，也就是中国移动的灌云分公司。在和这个灌云这个中国移动灌云分公司对接过程当中呢，也了解到因为这个线杆已经存在多年了，所以对于当初的一个建设情况呢，他们也是跟之前的这个建设人员进行了一个对接，在之后呢也是给我们了一个回复，就是他们也和客户进行了一个协商沟通。后来也是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吧，也是同意这个王先生的诉求，就是将他家农田里边这个线杆进行移除，在近期会进行移除。
那现在就是移动公司同意给王先生移除了是吧？
对，是的。
那当时王先生发现这个田地有线杆的时候，他其实他也找过移动公司是吗？
他其实没有直接对接过移动公司，因为这个他因为对于这个相关单位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包括对接可能是存在一些困难，所以他可能是向这个当地的这个12345这个热线拨打过，然后跟就相关部门对来对接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理事项。
好的，那可能咱们农民朋友啊，确实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啊，有可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农田当中啊，不仅仅会有移动公司会设立这样的线杆，当然移动公司设立线杆也是为了方便当地的农民朋友啊，这个生产生活工作的需要，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在设置线杆的时候，确实像王先生常年的在外啊，可能他也联系不上王先生，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未经农户同意，能不能在这个农田上设立线杆呢？
其实我们也是查阅了相关资料，以及也咨询了这个专业的法律人士。他们给我们的这个回复就是说，其实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它土地的使用是需要经过一个合法的审批，包括登记。如果相关单位在未经农户同意擅自在农田上设立电线杆，其实它是违反了土地管理法规的一个相关规定。包括我国的电信条例，其实它也有相关规定。就是这些通讯商他如果要是在这个农田上啊设置这些线杆，其实应该事先通知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者，然后提前告知对方，然后由对方同意之后再来进行后续的这个相关设施的一个建设。
好，我们现在呢是善意的对我们移动公司呢是有一种这种善意的这个猜测，就是他可能当时也想联系王先生，但是呢由于王先生可能常年务工在外啊，没有办法联系上，可能会出这个，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明确了，刚才我们记者陈杰也介绍了，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明确了，未经农户同意啊，这个不能随意的擅自的在农户的农田上设立线杆，因为这侵犯了农户对土地使用的知情权，也违背了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再次的重申和广而告之，也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充分的了解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要再做出类似的侵犯农民权益的行为。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记者陈杰调查了解的情况啊。那王先生这个事情解决也是离不开我们啊记者的调查啊。我们也替王先生感谢我们的记者陈杰吧，你们也辛苦了，多次往返灌云，谢谢，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啊。刚刚呢，我们请记者陈姐呢介绍关于这个农田上有这个移动线杆，然后农民朋友因为不知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拆除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我们记者呢在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也是帮助咱们农民朋友啊和移动公司去对接去联系沟通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比较久远，移动公司呢也是经过了自己的内部调查，也发生了很多年了，移动公司经过了自己的内部调查也明确了这个确实当时啊可能是没有经过王先生的同意，所以呢王先生不知情。那现在移动公司也承诺说要马上的给王先生这个农田里的线杆马上就免费移除，那困扰农户的难题现在终于得到解决了。感知群众冷暖，回应社会关切，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在生活当中在生产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这个难题需要我们帮忙您解决的啊，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安排政策了解的内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市卫生健康委创新推出的一个住院的新模式啊，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宣传，让大家呢多做了解，广而告之，能够应用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来。那这种新住院的模式叫做四恩服务。四恩服务啊，其实呢是四大举措。什么四大举措呢？入院零押金，床位零等待，住院零陪护，出院零跑腿啊，几个零就是四恩服务。那么这个四恩服务呢，在咱们连云港呢，就是已经创新推出了。它呢是创建起了全链条、无缝隙的优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截止到岁底，我们连云港市入院零押金的服务已经覆盖了79%的院区、病区，也累计汇集了2.7万名患者。床旁的结算使用率达到68%啊，就是说在病床旁边就有结算的这个机器啊，你就可以直接呢啊，不出这个住院楼，你就可以直接在病床前你旁边就可以进行费用的结算了。结算金额也是突破了7.7亿元，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患者少跑腿。这个改革呀，不仅是优化了传统的住院流程，更让患者真切地感受到医疗服务的温度和效率。啊，比如说，我们就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啊，一位李先生，他呢是近日凌晨突发急性的阑尾炎，那他就当时呢是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就诊。当时什么情况呢？他说呢，这个突然发病的时候啊，他这个疼的是直冒冷汗，然后呢，医院呢就直接安排他进行了住院治疗，都没有让他交押金。不仅如此，李先生说啊，住院每天呢他都能够收到非常清晰的费用的清单，然后出院的时候，医院的收款员推着这个移动结算车到病床前就完成了这个医保的结算，他都不用下床啊，在床上就完成了这个医保的结算啊，他就实现了全程的这个零跑腿。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便利的背后啊，是精细化的制度的支撑。市属医院也是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费用缴纳和结算的机制，保障患者的及时治疗和医院的正常运营。智能缴费终端也是支持多种的支付的方式。有个住院经历的朋友都知道，住院结算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可能需要我们费时，还需要我们费力。有的时候你那天出院了，但是你不一定那天就能够把这个费用交齐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等到第二天啊。那 就是而且呢在出院的时候，有的刚刚办理出院的患者啊，他可能身体恢复的还不是特别好，这样呢就需要他的家属啊代办，或者是他的家属，大部分都是家属，病人的家属在跑腿儿。我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我的母亲住院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啊，我们基本是两个人啊，一个人在病房陪着老母亲，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呢要到医院去这个跑各种各样的手续啊，去支付费用啊，去办理出院的手续哈、啊、那如果家里的家属人比较少的话啊，确实大家就感觉到挺头疼的。还有就是针对一床难求的困境，可能以前有经常遇到过，那么市属医院就打破传统的科室的壁垒，建立了什么呢，专科相近楼层相邻的这种跨科的收治的机制，然后呢组织24小时动态管理的专业化床位的调度专班，配套开发智能床位的监测平台，实现全院的床位是一平同览一键调度，全院一张床啊，这个措施实施以来，已经为7000多名患者精准的匹配床位。这个措施特别好，因为也确实如此，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科室啊它是一床难求啊、有的热门科室一床难求，但是有的科室呢时不时的就会出现空位。那如果两个楼层相近的话，我们市级医院呢就推出了这种这个楼层相邻专科相近的这种跨科的收治哈、啊、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消化内科的患者，有可能你可以被安排到这个比如说你临近的楼层啊，或者是临近的科室啊，会给你提供床位。还有啊，住院陪护也曾经是不少家庭的负担，如今呢也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母亲的刘阿姨，就在这个无陪护病房找到了安心答案。专业的医疗护理员24小时的照料，从给病人喂饭到给病人康复训练啊，都安排的明明白白。日前呢市属医院88%的病区都可以提供这项服务。今年的一月到四月，服务患者是12669人次，既减轻了家属负担，又保障了患者获得专业规范的照护的服务。从先交钱再看病到全流程省心的服务，可以说这个四恩服务让医疗更有温度了。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呢将持续优化服务的细节，推出更多的便民举措，进一步的提升这个群众看病就医的舒适度和获得感。昨天呢我们说了，咱们连云港市人社部门啊组织了各单位一些企业啊一些这个事业单位呢到各大高校去招揽人才，招揽青年人才。那但是可能很多外地的朋友啊也有这样的担心，说我到连云港来找工作，万一我没找到，那我这个住宿还要花很多钱啊，或者是我在求职的初期啊我没有解决这个住宿的问题，也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那出现了这个问题，也是劝退了很多来连云港想求职找工作的朋友。那现在啊咱们连云港啊就有一个青年人才驿站啊，这个可以解决您的烦心事儿啊。近日呢海州区就推出了青年人才驿站的扩容升级，那对于外地的来连云港求职的人才啊，可以在咱们海州的青年人才驿站免费住14天。你看越来越多的这些惠民的政策啊，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啊多给大家做宣传和介绍，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那么这个驿站呢是近期呢就推出了这个扩容的升级，近日呢来自安徽的陈先生就顺利的入住了海州区的青年人才驿站。经过驿站的热心服务和精准的推荐啊，他成功的入职了当地的企业。其实呢为了聚焦青年求职落脚难的问题啊，海州区团委啊，海州区这个 团委呢在2022年打造了青年人才驿站，今年呢实现了扩容升级，从两个地方两个人才驿站扩充到了7个，全面的覆盖辖区的工业园和海州区的核心的商圈，动态提供房源近160间，为符合条件的求职青年提供单人单次最长7天，全年累计不超过14天的免费入住。从驿站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接待265人次，服务时长高达922天，收获了入住青年的一致的称赞。近日呢，记者就走进了开元漫居的青年人才驿站啊。通透明亮的接待大厅和现代简约的这个休息区啊，是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气息。青睐海州的人才驿站品牌展示和五大特色服务体系，这个他们的介绍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另外，在服务台旁还整齐地摆放着海州人才政策指南和海州的文旅手绘地图，这些细节无一不展现着对青年人才的贴心和关怀。驿站不仅仅为这个来连云港求职的青年朋友啊提供入住的短期的入住的地方，同时呢还解决了他们求职的难题。比如说啊，来自河北的一位大学这个毕业生应届生啊，杨女士啊，在企业就职面试失败之后啊，在驿站啊这个短期的落脚之后啊，海州区团委啊就迅速的联动了人社部门，然后呢多方协调他们的就业资源，为他呢精准的推荐了对口岗位，最终助力他成功入职了海州当地的一家银行。可以说从政策解读到职业规划，驿站呢可以这个称为一个叫求职管家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一个别名，而且呢特别的全面，特别的暖心。现在啊，这个驿站呢是首先精选了一些知名的品牌酒店进行合作建设啊，另一方面呢他们呢也将积极的整合区内的优质的资源啊，把这个人才公寓也纳入到驿站的体系，真正实现从短期的过渡到长期安居的无缝的衔接。就是入住青年在求职成功之后，有意呢这个继续在海州区居住的，可以优先享受人才公寓的租住。也就是说从短期的驿站啊到长期的人才公寓的入住，他们呢实现了一条龙的服务。除此之外，您都没想到吧，这个驿站不仅仅能够为在来连云港的年轻人啊提供这个求职的入住的短期入住的需求，还有他们还开设了一些夜校啊。那么这些夜校呢可以为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啊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说日常的生活技巧、文化艺术、体育运动，包括职业发展，为求职的青年在求职期间更好地了解海州、融入海州。同时呢通过艺校，通过这些这个技能培训班，也让他们能够彼此相识、相互结交，能够成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我介绍到这儿，很多朋友会问，怎么才能入住驿站，怎么才能申请入住驿站呢？这个呢人才驿站啊主要是面向非连云港户籍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2年内的求职青年。申请人啊您要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做青联驿站，青年轻的青，年轻的青，连是连云港的连，驿呢就是驿站的驿啊，青联驿站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呢按照要求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在线申请了。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拎包入住了，从申请到入住最快可能仅仅需要半天的时间。好的，那关于这个我们连云港的一些惠民的政策呢，我们就给大家发布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情况。欢迎您收听几则公益宣传，公益宣传之后我们将继续进行我们的内容。
来了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开饭了，开饭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啦，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小公筷大关爱。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再次为您介绍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在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您要反映问题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我们外面的导播老师会记录下您的诉求，然后我们节目之后呢会积极的进行关注。热线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呀，大家如果有新闻线索要提供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我们节目之外的节目热线854-77110、854-7711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直通12345，我们的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接到的热线，然后相关的回复，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来进行一下介绍。有市民反映说，连云区的大港西路和祥海路的交汇处没有设置信号灯，这个地方呢大货车比较多，存在安全隐患。12345热线平台回复啊，说这位市民反映的关于啊这个增设信号灯的问题呢，经过了解，信号灯呢会在五月底建成并投入使用。好，我们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哦，我是连云港的。
连云港，嗯，
海州区这块的。
嗯，
我这边的话是在那个海州区买了一个上南江堰的一个房子，就是它的主门啊有一条路，就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维修，建设，就是没有建设，到现在还没有建。
您说那个路是什么路？
就是一个枫叶巷，因为我买那个小区上南江堰，因为我打算年底的话，入住的，
嗯，
因为到时候结婚可能要，但是这条路的话，其实一直没有修，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路在年底能不能，有没有人去修这条路？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昨天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买的房子叫尚德家苑是不是？
对，
这个房子，
我当时问了
这个房子是
开发商这边，他们说这条路是政府去修的，不是他们修的。
对，没错，这个路是政府修的。然后呢，这个房子呢是六月份交房，对吧？
对对，
六月份交房。您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是大概在那个十月份。
十月份结婚。
啊，
先提前恭喜一下啊，祝您新婚快乐。然后我们这个是昨天呢，也有其他的朋友反映过您今天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呢也和城建部门去了解，因为这个路承包方是城建部门啊，城建部门啊是我们的国企要修这条路，但是呢我们了解的情况说这条路呢现在暂时财政资金还没有下拨。暂时财政资金还没有下拨下来，但是呢我们的连云港市住建部门也正在进行积极的申请这笔修路的资金。
24年就是民政工程，
但他不是说24年，这开发商当时跟我说24年这边的已经是民生工程了。
对，
这边要是那就说今年年底也不一定能修修好呗。
现在我们也是和昨天和住建部门联系了，住建部门也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啊。我们现在正在等待他们的回复。您先等我们的给您的回复好吗？我们先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也去督促一下我们的住建部门啊，督促一下住建部门啊，因为如果您是十月份结婚的话，我现在来预判一下、即使这个资金现在拨付下来，然后我们政府部门修路，这个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跨度，所以我现在预估一下，您结婚之前这条路不一定能修好，所以你自己要准备一个备案。
但是小区没法用哎。
那这个小区
大门不开，大门前没有路不好用哎，这小区都废的嘞。
对，是的。对，是的。但是这路肯定是会修的，但这现在资金财政资金现在还没有拨付下来，所以这个路就修不了，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会去
列为民生十大工程之一。
对，是的，但是现在需要修的路也特别多啊，政府也得一条路一条路来修啊。您是住在这个小区，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您购买的这个小区的住房，您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现在需要修的路确实也比较多，它得一个
民生工程都保证不了了，那民生你对我们
民生工程不仅仅包括您自己家的这一条路啊，民生工程有很多工程
啊，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民生工程不仅仅是这一项工程，政府也得政府也得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来办啊，一个工程一个工程的来完成，希望咱们大家能够多一些理。
18年建不成也正常嘞。那我们导致了我们房子就不买了，对不对？
那这条路并不是10年8年之前的规划呀，对不对？
那你说是去年的工程，到现在没动工，那你就说今年能完成吗？后年能完成吗？你听你的话了，那就建多着呢，那都排到什么时候呢？
现在我都说了，我
100万块钱，
您先别着急，您先听我说，您先别着急，这件事儿咱着急也没用。我们现在看到的希望是政府部门正在协调财政部门去申请这笔资金，他们已经有所作为了，是不是？
今天要理解，让老百姓买的房子，现在小区门大门出不去了，这门路没修，这个坑现在是个水塘的地方，是。
对，是的，我们也正在督促相关的部门去操作这个事情啊。好不好？我们并不是政府没有作为啊，政府也正在积极的向财政部门去申请。
今天不是有那个政风那个厅局长坐镇的吗？那就局长给问问呢。
我们昨天已经把你这个诉求也转到市住建局了啊，住建局已经受理了，好吗？您给我们几个工作日。去了解，去追溯，好吗？
行，
谢谢您的理解啊，谢谢您的理解。但是呢，我这是只是一个友情提示，咱们自己要做好一个备案，好吗？结婚是件大事，咱自己也得做好备案。好，
你这块属于哪里？属于就是我们是电视台是吗？
我们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节目。
哦，
行行
啊，
就我关心关心，关心。
好的，我们一定会关心您的这个诉求的，好吗？啊，
嗯嗯
嗯，谢谢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也谢谢您的理解，再见，嗯。我们想说啊，这个，确实，这位朋友，这位先生。十月份要结婚了，购买的这个小区呢，也是希望能够结婚的时候入住新房。他的这份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啊，确实也是这个修路啊，也是老百姓关心的一件大事儿啊。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接到的反馈信息啊，确实是财政的资金呢还是正在等待批复当中啊，我们也会督促我们的住建部门去积极的为这条路的修路的资金呢去积极的申请啊，能够让购买这个小区的居民啊也能够实现这个路通，然后呢这个安心的入住，安心的入住新的小区啊，我们在节目之后啊，继续和住建部门联系。好，我们再看下一个12345的热线问题。海州区豫州路和文昌路的交叉口，豫州路上设置了交通信号灯，但是呢没有左转道，只能右转和直行，附近居民呢回家不便，只能绕行。对此呢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位市民反映了希望相关部门协调增设左转道的问题，经过了解，这条道路通行规划是设置了禁止左转啊，所以呢这条建议呢是暂时不被采纳的。我知道他说的这条路豫州路和文昌路的交叉口，因为道路的西侧是新盖了一个小区，所以呢有的朋友就希望在这个交叉口啊，在这个红绿灯处能够左转，方便自己出入小区。但是一旦增设了左转通行，这条豫州路是主要的一个交通的干道，一旦增设了这个左转的设施，就会影响这条路的顺畅，可能就会出现交通的拥堵。那车辆呢暂时通过这个路口，再向下一个红绿灯呢你可以去掉头，那这个路途呢也不远啊，大概就是150米200米左右，那这个距离呢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长，大家呢也是可以方便啊在下一个红绿灯去左转掉头的。好的，那马上到9:40了，我们稍后呢会进行残疾人之声的专栏。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专栏当中啊，我们将电话连线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就业管理中心的任甜甜主任，请任主任啊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近期咱们市残联开设的我们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想要参与或者想要学习咱们职业技能培训的朋友啊，可以在稍后的时间9:40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稍后见。
如果忘了流年萤火，等回忆碎了沉默，若在你心上的斑驳，那牵扯是我难舍。如果思念不曾遗落，牵念着回到最初一刻，宿命曾有过的温热，多想为你留着。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电话连线市残联就管中心的任甜甜任主任。任主任您好。
您好，
好，欢迎您啊，来这个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很多的残疾朋友都非常关心啊，咱们市残联今年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市残联都开展了哪些职业技能类的培训呢？
嗯，好的，主持人。
嗯，
今年呢，我们为了扩大培训的覆盖面，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那么连云港市残联呢，对残疾人的培训需求进行了详细的摸底调查，然后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其中市级的培训项目一共是7个，然后县区的培训项目呢一共是29个。之前呢，我们将这些所有的培训项目、培训的内容、报名的条件以及培训的时间和报名的方式都在市残联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详细的公布。现在呢，各项培训呢都在有序的推进中。
那现在这些培训都已经开始了吗？
对，是的。
是不是还有一些培训还是报名阶段，或者是即将开展阶段？
对
啊，
对，就以我们市级的培训为例啊。
嗯，
今年我们市级的培训计划呢是7个项目。
嗯，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4个。
嗯，
分别是美甲培训、
嗯，
盲人按摩提升培训、办公软件自动化培训和短视频剪辑培训。然后今年的培训呢，我们也是模式也是上有所创新，与高校开展了合作。
嗯，
借助了学校的师资和场地。
嗯，
比如说我们的办公软件培训，很多残疾人呢在培训后都反馈他们工作时的办公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嗯，
像这类呢反响比较好的培训项目，我们也会不断的总结，争取形成每年固定的培训项目。
嗯，咱们是4个培训项目已经开展了，美甲呀，什么办公软件哈，还有3个项目还没有开展，是不是？
对，我们市级还有3个培训项目。
这3个是什么项目呢？
对，3个培训项目是6月份有一个盲人按摩初级培训班。
嗯，
然后9月份有一个盲人医疗按摩继续教育培训班。
嗯。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我们市级培训是6个，不好意思，主持人
啊，6个，
刚才我那个，对对，6个啊，我们现在就是还有2个没有开展，
就是一个是6月份和9月份的，都是以按摩类为主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
那咱们县区29个，那么县区他们自己开展的这些培训的类别或者是项目，就是有哪些有特色的呢？
我们县区的培训啊，他们这个培训的这个方式啊，也主要是以线下为主。
嗯，
然后呢，培训的这个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嗯，
像我们东海县，他们有短视频制作培训、穿戴甲培训、
嗯，
葫芦烙画，以及农村残疾人种养家培训。都是结合当地的这个产业特色来开展的。像我们灌云县呢，它还有那个就是缝纫培训，因为灌云呢它那个特色服饰嘛，有缝纫方面的培训。灌南呢，它就有这个有电动车家用家电电器维修，他们也是结合他们当地的那个时代图，就是在这个小家电维修方面有很多残疾人在从事这个工作。
嗯，
也是都是结合当地的特色开展的一些培训。
嗯嗯，好的。那我们的残疾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我怎么才能够知道这些培训班开设，然后我怎么才能报上名呢？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所有的培训班都在我们市残联的微信公众号上进行了公布。我们残疾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呢都有这个对于这个培训的内容、培训的方式还有报名的方式，联系电话都进行了详细的公布。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拨打我们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或者是各县区残联的电话进行报名。
这样，任主任，您能不能先公布一下咱们市残联就管中心的电话？
我们是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80272216，
80272216是吗？
对。
还有的残疾朋友可能会问，这些培训需不需要费用啊？
我们所有的培训都是免费的。
所有的培训都是免费的，对吧？
对，就是对，就是线下如果说我们组织那些住宿类的培训， 像我们今年市本级组织的这些都是住在这个酒店或者学校里面的，
嗯，
这个吃住也是免费的。
哦，吃住
朋友不需要花一分钱
啊。对，这也是我下一个要问您的问题。这个如果需要住宿的，
嗯，
比如说他是外地的，或者是在县区的，要，
嗯，
到市里参加这个技能培训，需要解决住吃住的问题，这在咱们残联也给解决是吧？
对对，我们十三联是全包的，
嗯，
残疾朋友不需要花一分钱，只需要带好自己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过来学习就可以了。
那好，我还要有一个问题要追问您啊，
嗯，
就是咱们残疾朋友培训完之后，
嗯，
咱们市残联负不负责给推荐工作呢？
有的，我们有就业辅导的。
嗯，
我们今年市本级的这几个培训项目结束之后，就是包括在培训的过程中，
嗯，
我们都派了就业辅导员进行全程的跟踪，
嗯，
就是了解他们目前的这个工作状况，
嗯，
是想参加工作还是说有求职意愿还没有工作，我们都会进行详细的记录。
嗯，
那么后面我们有合适的工作也会向他们进行推荐。
嗯，好的。咱们市残联呢，
嗯，
是每年都会开展这种职业技能培训，我们有没有追踪过就是这些参加完培训的残疾朋友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嗯，对，我们每年都会进行追踪。我们现在残联实行的是就业培训一体化的服务，
嗯，
对于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都会进行对他们的就业情况进行跟踪。
嗯，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残疾朋友通过这些培训然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解决了自己的这种自力更生的问题，是不是？
对，是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任主任，我们就管中心任主任啊，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可以记下咱们市残联的热线电话，电话呢是8027-2216，这是咱们就管中心的电话。您呢可以就您所关注关心的关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问题，甚至想求职找工作啊，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是不是任主任？
对，这个8027-2216是我们就是培训的专门的热线电话。
嗯，
那么我们如果残疾朋友如果有找工作方面的问题，我们就管中心大厅还有一个电话。
嗯，
看一下。
嗯，
您稍等一下啊。
啊，没事没关系，您可以这个节目之后发给我，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吗？这个
可以的。
关于技能培训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咨询或者想了解的，您可以拨打是8027-2216啊，8027-2216。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任主任接受我的电话连线采访。我们现在市残联正在推出的几个技能培训，包括各县区推出的几个线下的技能培训，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就近啊，我是这个冠云县的，我就想在家门口去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咱们冠云县残联也推出了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班，你可以就近参加啊，或者是您就对我们市残联的这几个职业技能培训的感兴趣，比如说马上要开始的6月份、9月份和医疗按摩有关的这个培训，你可以到我们市残联来报名，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主持人。
嗯，
那个主持人，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嗯，您说，
就是如果说是因为出行困难，或者是家务工作繁忙等等原因，没有办法参加线下培训的残疾学员，还可以参加我们省残联组织的线上培训班。
哦，
今年我们省残联呢，也将陆续开展短视频制作、AI 办公软件、巾帼家政、公共营养师，还有盲人医疗按摩，
嗯，
等等。省里面呢，今年是打算组织7个线上培训项目。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培训项目就是短视频制作，是正在开班中。
嗯，短视频制作正在开班，
嗯，
现在也可以报名吗？
对对对。现在就可，如果说现在想收听的话，就可以进入通过我们的这个腾讯会议 APP，
嗯，
然后搜索我们这个会议的视频号进入收看。
嗯，咱们视频号是多少啊？
今天我们短视频制作的视频号是7803001333 对，
3301三个幺啊，三个三，
对，
嗯，7803001333好，7803001333进入到腾讯视频、腾讯会议，
对，
腾讯会议，
对，
然后就是搜就是输入这个房间号就可以了，是吧？
对，是的。
好的，谢谢任主任。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
好，谢谢您，再见。嗯
嗯，再见。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刚刚我们电话连线了十三陵救管中心的任甜甜任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近期十三陵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获知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我们有线上的，也有线下的。啊，线下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是我们残联每年都在开展的。然后呢，线上的啊，我们刚刚了解线上的啊，我们残联今年又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最新的线上培训，就是您足不出户，有很多残疾朋友可能不方便出门。您足不出户可以通过观看视频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职业技能的培训。大家要相信我们政府来解决咱们残疾朋友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希望通过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早日的让咱们残疾朋友能够学有所长，然后呢通过自己的技能和特长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啊，咱们残疾朋友如果有什么这个政策要咨询，或者是有什么困难要求助的话，您可以给我们残疾人之声啊，在这个时间段拨通我们的电话寻求帮助啊。我们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
喂，
哎，您好。打进四线的朋友，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赣榆的，墩上的。
赣榆墩上的，您什么问题请讲。
刚才你讲那个。
您不要一边听广播一边和我对话，那这样我们会延迟，有个延迟啊。先把收音机关掉，好吗？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好吗？您先把收音机关掉。或者是放自己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样方便我们通话啊。好，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刚才不是残联讲那个残疾人培训吗？多大岁数呢？
您的年龄是？
我60了。
60啊？60，如果是刚好60的话，有可能能参与上。
啊，60多
就不一定能允许了，因为有些项目它可能是有年龄限制的。但这没关系，您是哪里的？赣榆的是吧？
墩上的。
赣榆墩上的，您可以和赣榆墩上的我们的残疾人这个专员去联系一下。赣榆的，您可以和赣榆的残联去咨询一下，电话你记一下。
赣榆的。
哎，赣榆的电话您记一下。
多少？
赣榆电话是8063。
8063。
8299。
8299。
这个是赣榆区残联的，应该是一个处室的电话。您先咨询一下，你说我去咨询一下赣榆区啊，这个残疾人这个技能培训的情况，你看他能不能解决您的问题，好吗？
号码投个多少？投个多少？
您稍等一下。电话是8063-8266。
8063呢？
对，8266哈。
8266。
对，是的。
这是赣榆的。
对。对的，您先打电话试一下，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再跟赣榆联系一下，好吗？
好。
好，再见。 现在马上来询问一下，就是关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忘问了啊，就是咱们残疾朋友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啊，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啊？我们现在正在给十三连提出这个问题，然后请十三连来回复一下啊。我得到回复之后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啊。刚才啊，任主任介绍的就是关于短视频，制作的一个线上的培训班，线上培训班啊，您可以参加。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线上培训班，它有一个腾讯的会议号是780-3001-3331，780-3001-3331，780-3001-3331，这是我们腾讯的啊，腾讯的会议号。再介绍一下咱们连云港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它呢有一个办公电话，周一到周五的办公时间您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呢是80272216，80272216啊，电话是80272216。好，我们继续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你好。
80272216，
您好，这位朋友，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好吗？啊。
哎，
您打进我们电话的朋友，记住啊，打进电话，接通电话，第一时间先把收音机先关掉。
好了，好了。
啊，要不然我没有办法通话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我是残疾人挣的，就残疾人补贴、生活补贴是多少，能补多少钱？
残疾人补贴，您是不是低保户？
啊，不是。
不是低保户啊，
以前是不低保，现在是残疾。
以前是低保，
嗯，
啊，以前享受低保，现在不享受低保了。
啊，
那您残疾是几级残？
以前是
低保，一级。一级残，你现在拿了生活补贴了吗？
总共拿了800块钱。
总共拿了800块钱。一级残，你户口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
海州区的。
海州区的，那也就是说每个月你有130元的护理补贴拿到了是吧？
啊，
那除了这个护理补贴之外，你应该还拿到的是690块钱的这个生活救助。除了这个护理补贴
之外，
对吧？
你
应该还拿到的是，也就是说你是属于重度残疾低保家庭外的重度残疾，享受的是低保的标准的生活补贴，你拿的这个费用是没问题的。
你是属于重度
啊？对，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不包括有生活补贴？
对，你就是拿到的就是两项补贴，一个是残疾人的重度残疾的生活补贴690元，还有一个是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130元。
对，你就是拿到的就是两项，
好吗？
好，
再见。嗯，好，我们得到消息了啊！我们得到消息就是咱们残疾朋友啊，参加这个技能培训对年龄的要求啊，对年龄的要求，首先要想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啊，要求的是就业年龄段，男的是16到59周岁，女的是16到54周岁。那只有这个年龄段的残疾朋友才能够参加咱们残联推出的免费的职业的技能培训啊。我们再明确一下，刚刚我们获得的这个反馈就是，就业年龄段的男的16到59周岁，女的16到54周岁，这个年龄段您就可以参加咱们市残联举办的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丹阳，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每一次出行我都能听到